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。
第65集。林晨的脸色沉了沉，举目看向秦松林，
联系霍刚，石俊出事了。
30分钟后，霍刚冲进石俊的家门，看到他趴在地上，手里还握着手机。
石俊！
霍刚顾不上换鞋，直接跑了进去，把人扶起抱进怀里，探探鼻息，鼻息很弱，面色惨白。霍刚拨打了120急救电话，只能说不明原因的昏迷。事实上，他真不知道石俊到底是怎么了，本能的想到这人的身体一向好，极有可能是中毒，食物中毒，还是有人蓄意下毒。直到救护车赶来，霍刚也没有想出个子丑寅卯。抢救室的灯还在亮着，霍刚不安地在走廊里来回踱步。闻讯赶来的石威一口气跑到霍刚面前，死死抓着他的胳膊，语无伦次地问究竟出了什么事。目前还不知道是中毒还是其他原因，霍刚安抚石威说，医生说送来的比较及时，不会有生命危险，你别怕，你哥命大，不会有事的。
好端端的怎么昏倒了？
石威仍然不能安静下来，
最近他的工作也不多，应该不会是累的呀。
当然不会，但是结果还没出来，一切都不能妄加猜测。霍刚正想着结果究竟什么时候能出来，老王如及时雨一般的打来了电话。
霍队，石俊家这边发现点线索。
老王严肃地说，
我们找到一杯豆浆，豆浆已经被喝光了，我现在要把塑料杯送回去检验，有了结果我会尽快告诉你。
霍刚蹙蹙眉问道，
其他东西有问题吗？暂时还没发现。
好吧，急不能解决问题，耐心冷静才是关键。霍刚耐心地等着抢救室的灯熄灭的那一刻，灯真的熄灭了，他反而觉得紧张不已，或许这只是趋吉避凶的心理作祟。每次石俊出点事儿，他都担心得要命，可每次石俊都能逢凶化吉，说来说去石俊太拼了。有时候霍刚也深思过，石俊并不是正义感超强的捍卫者，为什么经常为了追查一个真相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，还险些丢了命。看着那样的石俊，再想想躺在抢救室里的石俊，霍刚不得不面对长久以来压制在心底的疑惑。石俊，你到底在追查什么？亦或说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警校大四那年，石俊莫名其妙的失踪，数年后因一起古怪的抢劫案，两个人再次重逢，细算算彼此分开差不多7年的时间。这7年里有1/3的时间石俊的去向是空白的，尽管霍刚曾经想调查，甚至对石俊暗示，都没有得到一丁点的结果。那1/3的时间仿佛是石俊的一块逆鳞，别人碰不得，他自己也碰不得，心思如天上的浮云渐渐飘远。随着抢救室红灯的熄灭，那扇他等待已久的大门也敞开了。霍刚猛地回过神来，急步上前，医生从容地走到霍刚和石威面前说道，脱离危险了，要住院观察几天。石威长长地出了口气，可吓死人了。从走廊那头跑来一个小护士，手里拿着一张化验单交给了医生。这是石俊的化验单。医生看了一眼，神情有些古怪，狐疑地问道，
石先生同时服用了2种药，但是我并没有发现他有高血压或者心脏病，你们知道吗？
霍刚接过化验单一看，也很纳闷，他与石威摇头表示不明。医生更加疑惑，指着化验单说，
第一种药物是治疗高血压心绞痛的，第二种药物可舒缓心跳速率，减弱心脏收缩力量，如果在正常剂量里可以把高血压调节到比较健康的平稳值，剂量过多的话会使血压降低到危险地步，导致昏厥，如果剂量再加大就会致命了。你们确定他没有血压和心脏方面的疾病？
显然医生对年轻力壮的石俊的病情感到疑惑。霍刚和石威再次摇头，
表示那货比牛犊子还壮，平时只是有一些伤风感冒而已，血压以及心脏方面非常健康。既然壮如牛犊，为何还会吃那两种药物？医生有各种不理解，不理解的还有霍刚。在他看来，石俊昏迷绝对不是表面上这么简单，两种药物是不是被溶解在那杯豆浆里了？豆浆杯还在去警局的路上，一切都是未知，只能等检验结果出来再说。如果不是通过豆浆误食了两种药，还有什么情况能让石俊误食？别看平日里的石俊总是大大咧咧，霍刚却了解他在某些方面心思如发的习惯。比方说药物，只要是口服的，他必会细细看过说明书，才会安心服用。可以说，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一种习惯。所以，石俊因为错误服用药物而导致昏迷，便是怪上加怪。石俊的血压、心脏都很健康，不可能忽然服用这两种药物。即便真的需要服用，也会询问个仔仔细细，控制在安全剂量内。这种仔细绝对不是石俊婆妈，而是他对药物似乎有着一种极度不信任的态度，深深刻在骨子里的态度。所以两种药绝对不是他在知情且自愿情况下服用的，霍刚如此断定。霍刚低声痛骂，妈的。还在昏迷中的石俊被推进了监护病房，石威留下来护理他。霍刚站在门口看了躺在病床上的人一眼，转身走了。走的时候，霍刚带着一身的火气，大有谁都别招惹我，老子很不爽的气势。上了车联系老王，叫他去石俊家的小区附近打听打听，谁卖给了石俊一杯豆浆。随后霍刚赶到石俊所在的小区，要求调取今早小区的监控录像。好在这个小区的监控系统非常完善，可以在第一时间让霍刚调查情况。首先霍刚看到的是石俊家所在的单元楼内的监控。早上7:30，石俊走进一楼，一手拿着钥匙，一手拿着豆浆。霍刚暂停下画面，问身边协助的保安，11号楼平常会走哪个小区门？
南门最近，
保安说道，麻烦你帮我找出南门的监控。很快霍刚看到了从南门进入小区的石俊，那时候他的手里还没有豆浆。这就怪了，按理说豆浆应该从他在小区外买的，因为小区内并没有卖早餐的地方，为什么进入南门的时候他的手里是空的？疑惑之余，刑警队的队员打来电话说，
我们都问过了，没有人见过石俊，也没有人卖给他豆浆。
霍刚只是嗯了一声便挂断了电话。暂时被堵在路上的老王有各种疑惑不解，队长到底什么意思呢？按理说应该继续调查，因为有些流动早餐车现在都收摊了，明早再过来仔细询问一下，应该会有收获。可队长什么都没说。同老王一起调查线索的刑警比较年轻，此刻也对霍刚的不言不语有些纳闷，只好问老王，
王哥，队长什么意思啊？咱们继续查吗？
老王琢磨了一番，啧啧舌，
挺复杂呀。
什么复杂呀？
老王没心思对小兄弟做详细解释，看了看前面长长的车龙，对小兄弟说，
你自己回局里吧，我到其他地方看看。
其他地方是什么地方？线索都是跑出来的，光是坐着想结果不会自己跳出来。霍刚联系了林晨，问道，
你跟石俊通电话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他买豆浆或者是喝豆浆的声音？
林晨想了想说，
没有。
你是几点几分给他打的电话？
电话那边的林晨翻看了手机记录，回道，
通话时间是7:31到7:33。
再次看了一眼从监控中记录下来的时间，石俊是7:25走进小区南门，林晨在7:31给他打了电话，林晨并没有听见石俊喝豆浆的声音，也就是说石俊拿到豆浆的时间是在7:25到7:31，并且在回家之前已经喝完了豆浆。
思及至此，霍刚问道，林晨，他几点从你那边走的？
5:30的高铁。
林晨说，
昨晚我们聊到很晚，他只有2个小时的睡眠，他以为头晕是睡眠不足的原因。
说完了情况，半天也没听见霍光回过来一言半句的，林晨也只能默默地等着。大约过了2分钟，霍光才说，
谢了林晨，再联系吧。
林晨蹙蹙眉，霍光的反应似乎很不对劲。挂断了林晨的电话，霍光直奔石俊的家。石俊的新家还是霍光帮忙选的，地点离他家很近很近。谨慎起见，石俊在霍刚的手里留了一把备用钥匙，这也是一大早霍刚及时赶到家中救了石俊的先决条件。这栋公寓很宽敞，使用面积有200多平方米，仅靠书房的房间是特意给霍刚留的，石俊的卧室则是在客房的对面。走过玄关便是宽敞明亮的客厅。石俊走了几天，屋子里还算整洁，只有沙发上多了一个不大的旅行包，这是石俊今早带回来的旅行包，还没来得及打开。谨慎起见，打开旅行包之前，霍刚戴好了手套。包里除了2套换洗的衣裤之外，还有一只牙刷、一条毛巾和一瓶润肤露。霍刚纳闷，石俊的电子产品整理包哪去了？生活中石俊有点大大咧咧，各种电子产品的配件到处乱放，耳机充电器经常丢，霍刚只好给他买了个小黑包，让他统一整理。自从有了小黑包，石俊再也不用担心丢充电器和耳机了。那么装有2个充电器、1副耳机、1台 iPad、1台笔记本电脑的小黑包哪儿去了？想到这里，霍刚从口袋里拿出了石俊的手机，手机和 iPad 是同一个牌子，可以相互关联， iPad 丢失还能追踪。霍刚启动了查找我的设备功能， iPad 并不在线上，看最后定位位置应该是在本市，距离现在已经超过4个小时。被偷了？不可能啊，以石俊的警惕性，就算他睡着也能察觉到异样，除非是他自己把黑包拿出来放在一边被人顺手牵羊，可这样解释似乎也不大合适。电话铃声打断了霍刚的思索。时间到了上午11点，留在医院里的石威饿得头晕眼花，才盼来未婚夫带着吃着过来。吕健被石威推出监护病房的时候，还抻着脖子往病床上看，他着急地问，怎么样了？稳定了吗？出去再说。石威的眼睛通红，带着吕健到了走廊里，两人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坐下。石威抽抽鼻子说，
饭菜的味儿大，别熏着我哥。
吕健的心情也很沉重，可作为一个男人，这种时候需要做的是安慰石威并照顾好他。
微微，你别担心，哥肯定没事。
吕健恳切地说道。石威点点头，讷讷地说，
我知道，所以我没通知爸妈。
说到未来的岳父岳母，吕健沉思了片刻说，
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说合适吗？不能说。
石威白了吕健一眼，
不能再让他们受一次刺激了，那种事儿一次我都嫌多。
吕健闻言不禁诧异地问，
之前也有过一次。
此刻石威全然没了胃口，合上手里的便当盒沉声说道，
我哥失踪过2年，你知道吧？
吕健点点头，
到处都找不到人，报了警之后只能干等着，等了2年都没消息，我跟妈都快撑不住了。后来忽然有一天他自己回来了。
说到这里，石威闭上眼睛难过的叹息一声，到今天他都无法忘记那一刻的画面。半夜2点多，厨房里传来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，石威耳朵尖还以为家里进了贼，拿着球棒蹑手蹑脚地走向厨房。他看到的是冰箱的门打开着，一个瘦高瘦高的男人衣衫褴褛，正拿着食物狼吞虎咽。
石伟举起球棒就要打下去，闻声出来的爸爸忽然抓住了他的手。爸爸的眼睛紧紧盯着男人的背脊，眼睛里溢满了泪水，颤巍巍地叫着：“
小俊。”
男人回了头，那一瞬间，石伟泣不成声。石伟紧锁着眉头，磨着后槽牙，恨恨地说：“
石俊，就是个混蛋。”
吕健的手刚刚抬起，准备抱抱流下泪水的未婚妻，一个男人忽然走了过来，神色略有些凝重。石伟也发现了突然而来的人，赶紧擦了擦眼泪。男人走到他的面前，礼貌地问道：“
请问，你是石俊的妹妹？”
石伟下意识地抬起头，男人大约30岁，斯斯文文的，身穿价格不菲的西装，脸白白净净，戴着一副很好看的黑框眼镜。他微微弯着腰，担心地看过来。石伟点点头，问道：“
你认识我哥？”“
是的，我是他的一位老朋友，他出事了。”
听说是哥哥的朋友，石伟和吕健都起了身。男人接着说：“
我姓封，名继明，跟你哥认识有几年的时间了。”
石伟吸了吸鼻子，说道：“
我哥吃错药导致昏迷。”
封继明的脸上闪过一丝疑惑，遂道：“
我能不能看看他？”“
当然。”
石伟将手里的东西放在椅子上，走在前面带路。病房门打开的瞬间，封继明的脚声戛然而止，他的眼底闪过了一丝阴冷，还有一些不满的愤怒。石伟并没有发现封继明的异常，请他走进病房。站在病床边上，封继明显得略有些担忧地问：“
还没脱离危险？”
石伟说：“
医生说还要观察几天。”
封继明默默地点了点头，伸手给石俊掖掖被角。石伟就站在他的对面，从他的脸上、眼睛里看不出任何情绪。封继明问道：“
他吃了什么药，竟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？”“
两种药，一种是治疗心脏的，另一种是治疗血压的。”
石伟记得很清楚，
医生说两种药不能同时吃，吃了会很危险。
石伟的解释让封继明的眉间出现一道浅浅的皱痕。“
霍刚呢？石俊出了事，怎么不见他来？”
这个封继明连霍大哥也认识。石伟更加放心了些，说道：“
霍大哥去调查情况了，早上走的。”
封继明垂眼，似乎在想着什么，随后说道：“
可否讲一讲他出事的经过？”
石伟觉得这倒也没什么，所以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尽数道来。封继明一直听得仔细。“
石俊换下来的衣物都还在这里，我看看可以吗？”
石伟虽然觉得奇怪，但想到封继明是哥哥的朋友，估计也跟侦探什么的有些牵扯，故而将石俊的包拿了出来。封继明从包里取出上衣、裤子，翻了几下之后还给了石伟。“
你说他今天早上才从外地回来，他没带旅行包吗？”“
都放在家里了。”
石伟说。“
霍大哥送他来的，什么都没带。”
封继明嗯了一声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空白的卡片和一支笔，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交给石伟。“
这是我的号码，你留好。我认识一位非常不错的医生，如果有需要，你可以随时联系我。”
石伟赶忙道谢。然而封继明的话还有下文：“
你哥身边必须有人留守，如果你跟你的未婚夫顾不过来，可以找我。总之你要记住，在他出院前身边必须有人在。”
还没等石伟说点什么，外面有人轻声招呼：“
封总。”
封继明瞥了那人一眼，回头对石伟说：“
你们也要保重身体，我相信石俊不会有事。”
封继明来得突然，走得匆匆，石伟来不及道谢，他已然离开了病房。